欢迎来到事件脚疗教室，在这里我们将跟你分享儿童治疗与教养的相关资讯，请记得订阅哦。
大家好，我是张旭凯阿凯老师，欢迎收听事件早聊教室。今天的节目会同步在舒适健康好时光联播，记得要帮我们这两个 podcast 按赞订阅，这样子你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节目讯息。平常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呢通常都会去挑孩子的毛病，当然这在人类行为学家的眼中啊算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要借由挑错来改善下一代的一些问题，让下一代表现得更好，其实这也算是优生学的一种啊。只是现在呢，我们强调的是正向教养，甚至啊，你只要对孩子严厉一点，你们家的宝宝是不是就会开始拿电话想要打113专线呢？那么我们该如何换一个角度来察觉孩子的优点，然后进行正向的教养？今天我们邀请到事件复健科诊所的大院长，我们陈昭荣医师，来为我们聊一聊如何发掘还有培养孩子的优势能力。欢迎陈医师，陈医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事件复健科陈昭荣医师。好，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来谈谈如何跟孩子就是说我们如何教养孩子这个问题。那刚刚阿凯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一般是会找孩子的缺点，好，这个也是我们一般的人之常情啦。我相信你自己可以试着看看，就是说当你如果说你今天如果你的另一半你把他的优点列出来跟他的缺点列出来，你在列缺点的时候你一定是噼里啪直接陈列下来，但是你要想优点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要想很久，包含你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去审视我们自己的优点跟缺点的时候，其实也会如此，那更何况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这样。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就是会跟家长聊到，就是说孩子一定是有问题才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就是说可能要去解决他的问题。那通常其实说我们针对弱点的部分要去强化，就是说如何去改变他，让他更好，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是反过来想，今天你碰到一个人，你一直在讲他的缺点，你会不会想要交这个朋友？你肯定是一定是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
对。
那如果一个人看到你就跟你夸奖说，哇，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特别的衣服，很漂亮啊，你特别怎么样，所以你一定会觉得说你喜欢听哪一种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谈孩子的优势，而不是一直强调他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刚才讲到另一半的优点，我老婆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吧，好像很难去列出来，或甚至我觉得
你列十个吧，我想你至少列出十个吧。
可是列出来以后，我就会从这个优点里面会去联想到缺点的部分，比如说煮饭煮得很好吃，可是厨房都是弄得一团乱。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我们小朋友好了，我们今天重点是小朋友，所谓的这个优势能力或是他的优点，怎么去定义所谓的优点？比如说我的体重比别人都胖，这算不算我的优点？算不算是一种优势能力呢？
我们现在其实有在推一个就是我的优势卡，好，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协助孩子去建立一个他的优势能力。那这样子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会从孩子的观点去看，当他每天都被老师被家长就是觉得你什么东西没做好，你不专心，你功课考得不好，你怎么跑得不快等等，在心目中你有这么多的缺点之下，孩子有什么优点？他心里面其实说老实话，你要他讲出他优点，他可能会说不出来，所以我们会希望让孩子从他自发性的，他觉得说他有怎么样的优势，他有怎么样的优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从老师跟家长的观点来看孩子有什么优点。好，那等于说我们把他列整个陈列出来，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让孩子就是说他需要怎么样的协助。对，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优点，那或者是他有什么缺点，那他希望家长跟老师透过怎么样的协助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去列出来。那由这样子透过这样一个表格，我们可以一样一样来看孩子的优点，那家长的观点中孩子有什么优点，那之后呢，我们来借由他的优点去带动他的缺点，等于说 当他有优势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就是说让优势的提升之后，也慢慢能够让他学习动机增加之后，那这样他的优点其实也可以接着去做一些调整。
嗯嗯，所以说是要那个孩子跟家长同样都认同的某一个点，那个才是优点嘛。比如说小朋友会觉得我不专心啊，我可以注意到旁边很多人讲话，他们的话题很好玩，所以他会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不专心是一种优点，可是一定从家长的角度一定不是了。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定义为是孩子的优势吗？还是说我们要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通常我们是孩子列出来，他可以自己写写出来，家长写出来，然后老师写出来之后再跟孩子去讨论。我们不需要去等于说去跟孩子说，哦，你这个不算啦，那个不是啦，
哦，
通常就是我们要认同他，
嗯，
啊，针对他，哎，我们就觉得说你有这样，像刚刚阿凯老师讲的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孩子，其实我们知道说过动的孩子，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容易去受到外界的干扰，
对
对。好，那当然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说其实他的观察其实相对是敏锐的，
嗯哼，
他能够去注意到周边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孩子他可能精力旺盛，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你可以给他很多的任务让他去完成，他闲下来没事做事其实才是可怕的，
嗯，
好，就是说孩子的优势，他的优点，他有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运用他这样的优势去带动，然后去提升他的能力，其实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孩子写下来，那父母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就是说针对一些这样的状况，他我们能够做一些怎么样一个调整，
嗯，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如果他今天的认知能力的问题，或者是动作的问题，不要说书写或者讲话表达不好，或甚至根本不知道他该如何去知道他自己的优点，那就单纯只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这个优势卡里面，它的设计很好玩，它也可以借由图片，啊，借由一些无口语的部分，它也是可以透过一些媒介，啊，来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是，
好，其实他只要有认知，他能够知道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协助他去完成，这样他的自己的优势卡。那这个在我们早疗的这个治疗过程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今天孩子的治疗可能不是一个人完成，当他把自己这个优势卡做出来之后，你今天在治疗他的治疗师，或者是碰到他的特教老师，看到这样他的优势卡，知道说哦，这个人他有怎么样的优势，
嗯，
那他有怎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好，可以透过这个孩子自省的家长的写的东西，可以透过这个优势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点就非常了解孩子的状况。
所以说如果今天当然优势卡有了以后，就可以比如说到学校去让老师也了解说我的孩子的优势在哪里，那如果今天孩子真的能力都不行，所以家长可以去观察孩子的优势，是不是老师也可以参与一起来做讨论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个很棒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我们了解孩子有什么样的优势的时候，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都会针对他不行的部分一直教他，一直跟他做复健，
嗯，
一直跟他做调整，嗯，好，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孩子也会很疲惫。
是，
好，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知道在任何一个东西你要进步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甚至于如果针对这些 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很多的劣势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做太多的改变，我们自己也很清楚，
嗯，
但他的进步其实是有限的。
是，
那我们不如就是说针对他的优势的部分，怎么让他优势能够尽量去发展，那这个还牵涉到一个透过这个优势去了解跟这样的一个提升之后，其实孩子的自信心会大幅的增加。我觉得很多的东西，
嗯，
其实当你有自信之后，其实你的动机是会强的，你的学习意愿其实是会增加的，好，这其实非常的重要。通常我们看到孩子其实常常就是说他缺乏自信，只要一碰到挫折其实他就退缩，
嗯，
他干脆就不做。我们临床上其实看到很多孩子，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只要做一下发现不行的时候，他东西一丢，我不会，就回头一边，他就根本不想学。
是，
这是因为他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根本就做不好。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自信的建立之后，让他知道说，哎，很多事情其实要透过一些反复的练习，他当有把他优势提出来，他有自信之后，他就比较能够耐下心来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学习。
假设今天那个小朋友他的优势能力，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就是孩子喜欢 观察小动物，好，看那个蚂蚁在爬，或者他堆叠积木很厉害，而且甚至可以专心很久， 问题就是学习上会不专心，然后写字写不好看等等的问题，对家长来说，他还是认为我有这些优势有什么用，这些优势将来能够不管将来他能不能生活独立，能不能混一口饭吃，可是他就是面对他的学习就是没有办法学习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力是可以来辅助学习吗？还是说今天我们应该建议家长他观察能力很好，我们就应该往观察这个角度一直去做发展呢？
刚刚艾凯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弱能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也是必须要同步去进行的，因为因于现在的一些整个社会的一些氛围啊，你一些基本的能力，就是说基本的阅读啦，基本的学习啦，这些能力是我们会需要去还是要去加强。
是，
那刚观察能力好，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其他的元素，就像举例，其实有我们之前就发现那个孩子对于某一些动物其实是非常有兴趣，他可以把一些动物的一些元素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当他碰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他那个学习动机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对对对。
可是你叫他去算数学，叫他去读一些阅读一些东西，他可能是真的是非常的不 OK。好，那我们知道说他有这些能力，我们就也是要去提升他，让他在这个部分更好。可是缺乏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去设法透过这样子一些引导，让他把这个部分还是要去做一些加强。
了解了解，这就所谓什么补强平弱了，就是你强的部分要能够让他去更好的发挥，弱的部分我们来慢慢的补起来。就像刚才所说的，他既然对小动物有兴趣，那么在数学上他可能对鸡兔同笼的问题可能也会有比较有兴趣了。
是，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去引发他的兴趣，然后再去带动。好，那有缺陷的部分我们不是说平白放在那边都不管他，
是
还是要有他的优势的能力，让他重点就是说当他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他的学习动机其实是会提升的。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我什么都不行，
是
我真的是一无是处，我做什么都不 OK， 好，是避免一些这样子一些比较负面的状况出现。
可是我在平常的时候，这些家长常常会给我一个问题说，老师你们都很厉害啊，你们都知道孩子什么地方很强，然后他不好的地方你可以知道怎么去带动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好，问题是家长就是不知道。所以当家长今天好，他即使做了优势卡，知道孩子哪些是他的优势能力之后，那对于那些比较弱的能力，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可以来帮助他把孩子这些他总是要面对学习，至少把学习成绩可以做拉高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透过专业人员的来评估。好，就像刚刚讲到说，可能他在阅读上面能力比较弱，那可能针对这个阅读的能力需要去提升，或者是说他一些动作发展部分有一些比较迟缓，那需要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语言发展比较慢，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些治疗等等，这个可能就是透过专业的老师、专业的治疗师来评估之后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课程的训练。好，那当然这个同时就是说我觉得是同步进行了。好，就是说需要专业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处理，可是在一些基本面上面怎么提升孩子的自信，基本能力的产生，可能还是需要我们透过一些优势卡能够让孩子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听到了第一个，我们的优势卡是可以带给孩子自信，可以帮助爸爸妈妈至少可以比较正面的看待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有好的地方。那么对于老师跟治疗师，今天优势卡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临床上借由他的优势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所以这个优势卡真的蛮棒的，蛮好用的，
而且可以提升亲子的关系。其实透过这样子，孩子他其实上面有一个我需要怎么样的协助。
是，
我就举例说，其实之前有个孩子，他一个六七岁一个孩子，他整个发展是比较慢的，他在上面就是写说当我做不好的时候，请你们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其实孩子 会这样写，我们往往都很急，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我们就做不好啊，然后就很急啊，就家长其实有点像暴跳如雷，就一直指责他。但是他会希望就是说家长是不是可以用缓和一点的口气，再试试看，我做不好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所以孩子也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他做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家长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也能够去配合，我觉得这样就其实一个蛮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借由优势卡，其实孩子也可以在这个卡上去表达出他真的他需要大人的什么协助，或者是他的一些需求。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家长更容易了解到他们的孩子。那可是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那个优势卡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相信 爸爸妈妈都很辛苦的在带孩子长大，我就一定要岔题，因为我们陈医师有三个很优秀的小孩。您的小朋友呢，你在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三个超级优秀，我超级羡慕的，你有用了什么好的方法吗？还是说因为基因就比较好呢？
其实我们先定义什么叫优秀好不好、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其实都希望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少来了，
对，
一定是成绩好才对。
不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的社会等于说你现在学的东西以后其实我们知道有70-80%是将来是用不到的，其实我们的整个学习系统其实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尤其现在面对这个变化这么快的时代，其实学习真的是一件追赶着跑，然后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不是见得现在学了以后不见得会用得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定义优秀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去思考一下你心目中的优秀是什么，你希望孩子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就是说跟孩子去讨论说他将来其实他是不是想当个公务员，每天固定时间上班，然后有固定的薪水，稳定的生活，这也是一种他的生活方式，对，他不希望就是他只希望朝九晚五，不希望要常要加班要出差等等、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先去了解定义啦。那当然 就父母来说，我们会希望提供给孩子一个将来他能够自己独当一面，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好，这个我想这个是非常基本的要求嘛，就生活能够自给自足，然后有一技之长、这边提到说我觉得一技之长是非常重要、
对，
是非常重要，今天不管他学什么他有一个技能，所以我的孩子选择都是那种就是属于比较技能性的，比如说一个是当临床医师、一个是临床兽医、然后一个是会计，
是、
对，等于说这种都是说他们将来就是至少都还有一个自己能够谋生的能力啦、所以你说什么多优秀其实还好啦，我自己个人觉得还好啦。好，那当然就是从小去发掘孩子的优点，这个很重要。 就拿我老大来说，他对数字是非常的敏感、从我推着娃娃车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经过那个银行的之后，我们知道那个会叮咚一下、那个数字就会闪了，
对，
然后他的头一直回着头，我车子已经推着很久，他一直回头看那个数字。这个孩子对数字是很敏感的，他数学非常好，
是，
他的逻辑非常好。从大概2-3岁的时候带他去爬山，我们知道在爬山的时候，你看他上面会写那个某某山什么3000多公尺、2000多公尺，通常比较近的山他会画比较大，可是 那一座山不见得比较高。
对，
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远远的那座很小的山上面标着3000多的那个数字是、那座山是最高的。
哇、
对，所以他很小对数字就很敏感，所以他一路走来他的数学能力就特别好。那当然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特别去加强他、然后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就是他其实也有感统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在专业上我们就会协助他，我就带着他到处去跑，去踢球，去打球，去建立他这个部分的能力。
是、
所以等于说也是一样，就是他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去推他一把、他强的部分我们想办法去让他尽情的去发展这样子。
如果是现在的爸爸妈妈推着孩子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孩子去看那个数字，一直看一直看，妈妈一定会说不要到处乱看啦、看前面啦、我们要去前面哪个地方啦，或者在爬山的时候孩子注意那个指示牌，妈妈就说就认真爬山啊，你去管其他的东西做什么。我刚才听到的那个重点是爸爸妈妈要有很好的观察力去看待孩子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是他的一个优势能力的展现。陈医师另外提到的，甚至不要等孩子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能力怪怪的，或者你觉得这个你怀疑是不是优势能力，其实应该都可以来看复健科医师吧。
对，就是这个是部分是我们的强项、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评估还有一些观察、其实可以看到孩子的问题、甚至于家长不见得会知道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去告诉他怎么可以去调整，怎么是可以让他更进步更好、常常有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其实会跟家长说孩子可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家长有时候觉得还好吧，应该没有吧。对，他们因为他们只看一个孩子，
对，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们看很多个孩子，
没错，
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孩子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能够提前去做一些调整，孩子其实将来发展就会更好。
陈医师，我们合作这样子已经有超过20年了，对不对？
91年开始。
对，所以陈医师在儿童的领域看到的孩子的数量很多，经验也很丰富，所以大家只要孩子有问题，其实都可以来请教陈医师。 我刚才听到了一个，比如说如果今天孩子自己的期望是当公务员，可能有爸爸妈妈可能会不赞同，怎么只当公务员呢？你应该好好念书，将来可以进台积电或者是进哪个大公司。所以有时候孩子的这一个未来的一条路，好像爸爸妈妈就会帮他们去规划好，所以很容易就会忽略了孩子的优势能力。所以这个部分陈医师要不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觉得孩子未来都有自己可以很好发展的一条路，爸爸妈妈如何放轻松，如何借由孩子的优势来引导孩子，然后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得更好。
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水电工，大家现在家里如果东西坏掉，要找个水电工一定要等很久，然后而且一趟来就不少钱，然后随便换一个东西又要收多少钱。那我们之前其实就碰到一个孩子，其实他很会把他们家东西弄坏掉然后再把它弄好。然后我觉得像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天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技职体系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会忽略的孩子这个方面的能力。其实如果说他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行行出状元，真的是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其实去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他的优势。我们也不一定界定说就坐在办公室打电脑，其实有各种能力的都可以去展现。
没错没错，真的啊。在以我自己来说啦，我自己的小朋友今年要学测了，然后他从小呢是对车子有兴趣，就这边撸车子撸来撸去，然后从车子的结构轮子，然后他对车牌有兴趣，然后我就开始带着他去认识英文跟数字，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认识到车子的引擎内部构造。他本来小时候有一台很大的模型车，然后那个小时候就是开车门在那边想要拆解，现在他竟然拿起来然后开始跟我说，爸爸里面他那个悬吊系统做得不错哦，他可以跟我讲那个细节，所以我会认为那个就是他的优势。可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跟家人经过了很多的这一个斡旋也好，争执也有，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应该去读财经，你可能要跟着你爸爸一样去读医学，可是我就坚持一定要顺着他的兴趣。所以刚才听了陈医师所说的，其实爸爸妈妈当然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让孩子做参考，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看待孩子的优势能力，看待孩子他其实未来，你说以目前来说好了， AI 最流行的，可是当孩子未来他投入职场的时候，AI 是不是还是那么流行，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想现在有那么多的网红，我们回推十年二十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可能会想到有网红这个职业？尤其是我现在在读复健智商研究所，其实我自己很大的感受是，身心障碍的孩子长大之后投入职场，看的是他当时的优势能力。如果你要让他在职场上有好的表现，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我为什么不能在从小就把他的优势能力建立起来，把他的这个优势能力建立起来，把他培养成他的专长，培养成他的兴趣，将来他就可以自己独立，可以自己生活得很好，爸爸妈妈才可以轻松了。所以刚才听了陈医师所说的，我们今天的孩子的优秀其实不在于他的学习成绩很高，重点是他可以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并且在亲子关系上我们可以找到孩子的优势，那真的就可以达到了爸爸妈妈可以轻松教养，孩子又可以快乐成长。那么对于孩子这个优势的部分，陈医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爸爸妈妈建议的或是要宣传一下的呢？
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优势卡的这个建立之后，让孩子建立自信。我觉得任何的学习有自信，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当他有了自信之后，他有了学习动机，他的动机强了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简单。所以这边就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就是把他的优点想在心中，把他说出来，甚至于需要怎么协助大家去讨论，缺点我们也是要去努力去改善它。那这个可能是透过一些时间慢慢的一些治疗，慢慢的一些训练，也能够慢慢的去增加它的能力。我们应该是说双管齐下。
对，我所认为的优势能力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在他自己的能力里面比较突出的那一个，另外一种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与众不同的表现，那个可能就是他的优势能力。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们今天如果发现呢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行为，跟别人不同，你千万不要想他是不是不专心，他是不是有什么症状，您可以把它写下来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再来帮你们回答，我们来好好的解说。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哦。其实在教养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辛苦，但是又是充满成就的一条路， 所有的爸爸妈妈哈，我相信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可是这样的责任感呢，可能会让你只注意到你要改善孩子的缺点，甚至你会发现到自己的不足，这会让你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孩子会感受到你的情绪会变得更不快乐。借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找出孩子的优势，一起陪伴孩子快乐成长，建立孩子的自信。我相信啊，爸爸妈妈在教养路上也可以变得更轻松自在。谢谢您的收听，哎，再度提醒大家要记得订阅我们的所有节目哦。谢谢陈医师，谢谢，谢
谢
大家，谢
谢，
拜拜。
时间早聊教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